坦白说，皇帝给梁山的见面礼并不重，甚至还有些寒酸。也没办法，那个年头官吏太多，需要吃饭的嘴太多，财政负担重，皇帝家也没有余粮啊。一路上，招安大使素元景有些忐忑不安，梁山上的人不会因为见面礼少拒绝招安吧？等见了冀州太守张书夜，素元景问，这礼清不清？张书夜笑了一声，
嘿嘿，太尉过虑了，梁山那些人招安不是为了钱，只是为了名分，即使不给他们见面礼，他们也不在乎，他们不缺钱。
素元景一听，心里踏实了很多，他安排张书夜上山通知宋江准备招安，免得夜长梦多错过天亮。张书夜向宋江确认了招安消息的准确性，这一下宋江的心彻底放在了肚子里。想招安盼招安，招安终于来到眼前。宋江安排吴用、朱武、萧让、月和四人先下山迎接素元景，内心还是有点忐忑。宋江就像第一次做大买卖的农民企业家，尽管穿上了西服，但心里还有泥，手还在哆嗦。等到素元景来到梁山脚下，宋江和卢俊义带着身后的106员将齐刷刷跪倒一片。素元景在心中感慨，
哎呀，怪不得同事们都爱出差，原来代表皇帝出差这么拉风啊。
素元景享受着皇帝般的待遇，上了梁山的忠义堂，一路上他感慨不已，
当了半辈子官，第一次知道当官还能如此威风。
素元景宣读了招安圣旨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宣读。在素元景的宣读中，宋江看到了在家务农的自己，在运城打拼的自己，在江湖逃命的自己，以前的一幕幕不断在眼前闪回，最后定格在那道醒目的圣旨上。宋江知道自己奋斗了半辈子就是为了这道圣旨。宋江终于得到了梦想中的招安圣旨，这意味着他终于跳过了大宋的龙门，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梁山的鲤鱼，而是大宋的鲤鱼，从此以后他有资格跟随着其他官员在皇帝面前鱼贯而入，亦步亦趋了。从此以后他以前的案底一笔勾销了，他可以跟那套久违的官服说一句，
我想死你了。